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明日为已故女王举行默哀仪式。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多样性日益增强。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举行全民公投。联合国秘书长向各国发出警告，世界处于危险境地。澳大利亚将在明天举行一分钟默哀仪式，以悼念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周，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9月22日为一次性公共假日，让澳大利亚人有机会向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表达敬意。阿尔巴尼斯总理和总督大卫·赫尔利定于今天返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悼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官方仪式将在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举行，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将出席。联邦旗帜官员确认，一分钟的默哀仪式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上午11点开始，在堪培拉举行的全国性悼念仪式将由电视进行直播。明天，所有政府建筑的澳大利亚国旗将降下半旗，而总督旗帜则保持不变。随着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仪式，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为期10天的全国哀悼活动在英国结束。周一早些时候，哀悼者与王室成员一起在教堂举行了送葬仪式，以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这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仪式。英国文化大臣米歇尔·唐兰告诉天空新闻，君主值得这最后的荣誉以及在众多仪式上花费的资金。我认为英国公众会觉得花这笔钱是正确的。你看，有这么多人。我认为考虑到他70年来承担的责任和无私的服务，没有人会说我们已故的君主不值得这样被送别。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认为，商品价格高涨是预算大幅改善的原因。查莫斯在周二预算发布前宣布2021到2022年的估算增加了500亿澳元，但他表示增长只是基于临时因素。他说，去年预算中的一些改进给审查委员会带来了额外的问题。查莫斯在10月25日阿尔巴尼斯政府上任后的首个联邦预算前预告了下周三预算结果中可以预期的内容。
There will be difficult decisions in the October budget.
十月的预算中会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们不得不做出的困难决定的一个例子就是坚持我们的前任对结束汽油消费税减免的时间。我们不抱幻想，这对民众而言将是困难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我们重视负责任的预算管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为其本月初再次加息的决定进行辩护，并表示加息将继续下去。在刚刚发布的9月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澳储行表示，为了使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周期内恢复到 2% 到 3% 的目标水平，防止其损害经济，有必要加息50个基点。澳储行表示，上升50个基点而非25个基点是合理的，因为利率仍然相对较低。澳储行致力于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表示将不得不在特定基础上做出决定，因为通货膨胀的路径是不确定的。澳储行还表示，必须注意到利率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文化和语言上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澳大利亚目前约有700万人，即占到约 28% 的人口是在海外出生。这一数字高于2016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的 26%， 而早在1947年，这个数字仅为 10%。 澳大利亚人口最主要的出生国为英国、印度、中国、新西兰和菲律宾。自2016年普查以来，印度裔的增长最为显著，增加了 12.4万多人，增长率为67%。联邦国库部长助理安德鲁利表示，这表明澳大利亚人口的丰富性，这也是国家繁荣的根本。
It's a reminder of the wealth of experience.
他说，这提醒我们种族多样性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思想。我们知道，多元的公司往往更有生产力，多元化的城市发展更快，多元化的国家不仅更加有趣，而且更加有效率。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是最新取消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规定的州。从今天开始，通勤者不再需要佩戴口罩。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多米尼克·佩洛特称，这是一种常识性的做法，但建议民众在有弱势群体的环境中仍然要佩戴口罩。维多利亚州仍是唯一没有取消这一规定的州。西部银行 Bankwest 宣布在10月底前关闭其东海岸的所有分行。该银行表示，面对面银行业务正在逐步减少。在做出该决定前，这家澳大利亚银行在东海岸的14家分行的使用率下降了64%。该银行表示，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为了确保能进一步投资令客户受益最多的领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艘旅游船遭到海浪冲击，导致3名乘客受伤。一位60多岁的女性情况危急，紧急医疗人员通过直升机将她和2名男性送至了皇家珀斯医院。昨天下午4点左右，在距离鲨鱼湾20公里处，海浪击中了这艘船，当时船上有12名乘客。皇家飞行医生服务向这3人提供了帮助。维多利亚州上议院议员菲奥娜·帕腾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并将在未来几周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肾脏。这位理性党领袖在周二晚间透露了其诊断结果，并表示他这样做是为了对媒体和投票公众保持透明。帕腾女士表示，自己的诊断时间是不幸的，因为维州的州选举即将在11月份举行，但她计划继续为选举进行竞选，相信她会很快完全康复。北领地一位市长在本周面临毒品指控时将卸任，巴克利市市长杰弗里·麦克劳林被逮捕，并被控犯有毒驾和持有、种植以及供应大麻的罪行。警方称，现年42岁的麦克考林周一在 Tennant Creek 路边检测中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随后在其附近的家中查获了一些大麻植物和材料。麦克劳林称，他将卸任以避免影响到议会的工作。该市副市长戴安娜·斯托克斯将暂代其职务，直到进一步通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警告，警告称世界处于危险境地，而各国不愿应对重大世界挑战。在联合国年度大会最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时，古特雷斯强调了全球冲突增加、气候紧急情况、发展中国家严峻的财政困境，以及最近在结束极端贫困方面出现的逆转等问题。他敦促各国领导人与联合国一道共同前行。
Our world is in peril and paralyzed.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危险和瘫痪之中，这些危机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和我们星球的命运。阁下们，我们需要采取全面行动，我们正处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让我们不要再抱有幻想，一个带有全球不满情绪的冬天即将来临，一场生活成本危机正在肆虐，信任正在瓦解，不平等现象正在爆发，而我们的星球则正在燃烧。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宣布计划在本周开始投票，已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俄罗斯对此表示支持，此举为俄吞并更多领土铺平了道路，并可能导致两国间的冲突急剧升级。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部分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表示公投将从周五开始。 预计由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将投出支持票，但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的西方世界不太可能会承认这一结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相关领土的居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说，从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始以及在行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相关领土的人民应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目前的情况证实，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个由律师和倡导团体组成的联盟声称，以代表半岛电视台被杀记者西林阿布阿克莱的家人将枪杀事件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官员阿布阿克莱的家人和半岛电视台指责以色列故意针对并杀害了这名51岁的记者。去年5月，他在被占领的约旦河县被枪杀时，戴着头盔，穿着标有媒体字样的保护背心。以色列承认以方火力可能导致阿布阿克勒女士的死亡，但也强烈驳斥了有关一名士兵故意针对她的说法。死者的兄弟安东阿布阿克莱坚持诉诸司法，并要求追究相关者责任。西林已经被杀害有4个多月了，我们的家人不应该为正义再多等待一天。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继续呼吁美国进行调查之外，我们还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凶手的责任。当军队杀人而不受惩罚时，必须要人承担后果。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为以色列军队或其他任何军队这样做敞开大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669 美元，可以兑换 1.13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8 元人民币、5.256 元港币、21.011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晚间有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最后是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0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